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说，把那份要交的论文就交上去了，感谢主。然后那个夏季的课程就结束了。那最后等到教授看完了之后，他居然给了我99分，神啊，这个是超过我所求所想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真的不配拿到这个分数，因为很多东西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把我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服侍或者是就比如说念书吧，在神学院念书做功课教一些的论文，又或者是在教会讲台上讲道啊，我觉得都多多少少每一次做完了之后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的遗憾的感觉。那遗憾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原本若是时间更加充足一些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或者说离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标准呢，其实还有一些距离的。就曾经忘记是不是著名那个导演叫张艺谋吧，电影也是一个就是会有一个遗憾的艺术。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拍完电影之后，其实总有一些东西他觉得是还可以继续把这个电影完善，但是呢要么就是因为条件不允许，可能钱不够了，要不就是可能为了赶什么日期呀、等等，总而言之各种各样吧，总是留下一些的遗憾，没有能够把它本来可以修饰的更完美一些啊，就是在他心目当中更好一些。其实在我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在写功课的时候，还有在复试的时候，我也经常有这种遗憾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活在时间里面，尤其是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总是为了要赶进度嘛，要赶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教授限定了我们一个礼拜就要读完诗篇，然后要读完这个所有的智慧书哈，就比如像那个箴言呐、传道书啊，然后雅各啊等等等这些约伯记啊，这些智慧书我们必须在一个礼拜之内读完。那当然好在就是感谢主，我曾经就是自己本身也读过很多遍了嘛，那所以我会读的就比较快。但是呢，其实每一次当有这种需要赶进度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其实是在我前面，我面前有一个宝藏，然后这个宝藏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时间有限，再加上这个咱们背上背那口袋也不够大，所以每回就只能敲那么一两块，然后呢背上之后赶紧就跑。我觉得这个不像这个去就是挖宝藏的人，反而像什么呢？像盗墓的，就是挖了赶快跑，对吧？要就像抢银行的，我觉得我自己每次都就是抓了那么一点赶紧跑。哎呀，这个每次总有很大的遗憾，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东西里面，如果给我多一些的时间，其实我可以更加的挖得更深一点，可能有更好的宝贝可以挖出来，但是就没办法了。那同样讲到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当神有一个托付或者是有一段的经文，其实在预备的时候知道要讲什么什么什么，到时候真正上去讲了的时候，那一堂讲完了，然后到底下然后坐在那儿啊，慢慢跟神再过一遍默想一下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呀，刚才好像有一点忘记讲了，然后就觉得哎呀主，抱歉，我刚才我是怎么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之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啊，就是当有这种所谓遗憾的感觉的时候，我也就是 尝试在神面前改变自己的心态吧。我觉得神其实也在慢慢调整我，就是其实任何一样的服事或任何一样的事情，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完美啊，很多时候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尤其是在服事里面，我觉得我们特别要小心那个我们追求完美的那个心啊。当然可能最好最开始是好的，就觉得说哦，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当然这句话也不错。但是问题是，这个所谓最好这两个字儿啊，其实如果你想深一层，你就知道在神面前我们的最好，或者是我们真正认为就算我们完美的达到了，可是在神面前依然是有瑕疵的。就是我们人的哪怕是最好，但是在真的全能的神，他是那个完美的那一位，在他面前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所做出的，我们所认为的完美，其实都算不得什么，都不完美，都变成不完美了。所以当我想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我们靠着自己，就算我们在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但是我们都没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不是吗？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呢？如果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达至完美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主耶稣了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他是不完美的，他是有瑕疵的，他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才需要主耶稣的拯救。那在服事上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还不完全，还没有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虽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可是我们现在依然你和我都在过程的里面，所以我觉得神也允许我们犯错误，也允许我们还带着各种各样的不完美的时候。那既然神都允许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那么的苛刻呢？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当我们站在跟神一起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少了许多许多的压力，就发现其实不完美，或者是做得不够好，那也是正常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啊，那反正我不完美我就算了，我也不努力了。不是的，我们能够负责的就是我们依然保持一个我们向着神的那个方向的心，就是我们的方向不能错，向着神的心这个不能改变。只要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的时候呢，就算我们现在达不到其实没关系，神终有一天他的全能和他的恩典会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最终的那一个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吗？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的话，那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是突然的嘛。说到这回拿到了这个99分的这个论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对啊，我只是感谢主。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不配拿到这个分数，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写得很准确或者很清楚，但是也许可能就着我自己现在目前的来讲，可能神觉得我啊就是这个分数是对的，我也就从神的手中接受，我也觉得很开心。这个课程刚一完，立马就有一个课程开始，就是希伯来文，就是原文嘛。那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门语言哈，就是旧约呢都是用希伯来文，或者是一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那这一部分的圣经，因为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用的语言哈。那这一门语言它跟咱们中文也很像哈，所谓像就是什么，它也有它的古文，有古希伯来文，有现代希伯来文，就有点像我们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一样，就是文言文啊这类的哈。那所以呢希伯来文也是一样的，它有现代的希伯来文，有古的希伯来文。那我现在就是从头开始学，可以说是从这个最开始 ABC 开始学。但是当我在学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我 刚开学嘛，就开始从字母开始学起哈。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其实跟英文的字母相差的太远了，完全不是那回事儿哈。那感谢神，我自己本身就是那我是中国人，那我有中文的底子，但是希伯来文其实跟中文也差得太远，它毕竟也不是像中国字一样它是象形文字，它还是拼音的文字啊，拼写文字。当我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原来希伯来文的字母其实跟日文里面的有些东西还挺像的，这个让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就是刚好我又学过日文，而且这个水平还不低哈，想当年在大学里也把日文的那个某个高级课程全部念完了之后，居然还得了某一种奖项啊，这个很久以前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后来呢又学了西班牙文，所以就是对于外语来讲可能我稍微掌握的多一点。那我就发现，哎，希伯来文的那个有些的这个字形啊，原来跟日文还蛮像的。就比如说它 kaf 这个字母呢，它跟日文的 katakana 里面的 ko 是很像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呢最有意思就是它发都是发 k 的音，都是发 k 的音啊。这我觉得哇，这难道是巧合吗？然后我再看另外一个，就是比如像希伯来文另外一个字母叫做 lamet， 它发拉的音嘛， lamet。 那但是呢它的那个这个字啊，这个字的字形，哇，我一看我就有点傻眼。为什么？因为它跟日文的那个 hirakana 里面的拉非常的接近，而且它也发拉的音。然后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哇，这可能如果是一个的话呢还好说，但是两个的话呢我觉得就已经不是巧合了。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从前在学语言学的时候呢，语言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叫做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都是从原来一种叫做通用语言发展而来的。那这一个理论其实在语言学里面大家是公认的一个理论啊，但是呢这个理论并不是信主的人发现的，特别有意思啊，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发现的这个理论。但是你知道吗？当然我一说这个的时候，我想那个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就立刻就会那个反映到，就是当年啊创世纪说到巴别塔的时候不就是吗？就是当人们在造巴别塔的时候，当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但是之后当神下来耶和华来变乱了天下人的口音的时候呢，就大家都说成不同的语言了，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但也就是说，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的话，而语言学又承认说我们天下人所有的语言都是原来都从一种语言，一种通用的语言发展而来的，其实从侧面来讲就证明了圣经写的东西是真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或者出现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呀，创世纪都是神话故事啊，讲的神神叨叨的，好像很难相信。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是真的，这些创世纪所记载的事情是真的，它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它不是杜撰出来的。我也盼望就是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机会啊，好好的再去读神的话，读圣经，因为创世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啊。
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住地默想你生命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保守我一生脚步不偏离。